111架导弹车对准福建，美国日本手握住更大的牌，中共外宣自白录音传了出来，这些都是情报战。普京的亲信对美国释出信号，两国关系新起点。乌克兰的北约条款关键首次被传出来，欧洲全面备战。今晚这两条新闻看起来是没有关系，一条是美国出重手直接将台海推到下一个层级，另一条呢就是一段中共体制内秘密录音传了出来，教你怎样慢慢瓦解台湾人的信心。其实这两条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边是明的牌火力射程，另一边是暗的牌舆论情绪。更可怕的是你很可能每日都在这里刷到这一张暗牌，竟然完全不知道。所以今晚要问一句，如果台海真正的第一枪不是打在海上，而是打在你的头壳顶，你会怎样辨认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美国最新对台军售效果震撼，它不只是加了几件架撑，它更加似是将台海议题向下一个层级推送。问题是北京顶不顶得住这种升级呢？12月18号美国宣布对台大约111亿美元军售，金额很大，但更加值得及住的是清单，因为它不单止是防御，亦包括进攻性武器。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指出，清单里面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和陆军战术区域导弹，令到台湾能够超过300公里精准地打击中国本土。北京当然是扎扎跳啦，但更值得看的是中共舆论场的自我安慰。场内自媒体一边惊呼111亿美元换算人民币接近800亿，台军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军的海马斯第二大用户。111架海马斯瞄准福建，一边又翻转头讽刺话台湾买的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货。但海马斯的敏感点不在于它新不新，而在于它是机动性高，能够匿埋，能够跑，打完就走。而且拿到海马斯意味着美国对台湾军队开放攻击中国本土的红线。美国空军中教胡振东在新闻大破解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时间线。他说中共若果要开战，一定会先调动军队，国际社会会先进入高警戒，而导弹从发射到打到台湾大约20分钟。实际上在导弹发射前的两三分钟，卫星就已经观测到美台以及盟友不可能坐在这里等着挨打，会直接发射导弹对中共进行源头打击。外界注意到川普政府并不在乎北京的反应，甚至似是在这逼北京露出底牌。视频人江心哲就说军售只是个细牌而已，后面还有更大的牌。第一张是美国和台湾高层官方互动，例如嗌国务卿卢比奥访台。第二张是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很多西方国家怕北京报复，但如果美国带头可能就有人跟上。独立学者不做内索性挑明，国际社会还捻着一张黄牌，能够直接涉及中共合法性的问题。12月18号中共驻日使馆官方账号转发中共外交部一段表态，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外相在提到台湾的时候没有重申两句北京最在意的话，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京为什么要将少讲了哪一句放大成外交事件呢？不做来一针见血地解释说北京的大麻烦来了，如果日本不再重申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如果日本索性和中华民国建交，中共怎么办呢？这个亦都不是不能够操作的。你看中共和北韩南韩不是都建交吗？吴作来说到时候一个中国可能变成两个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这个是拿中共的命的事情。在中共全方位挑衅之下，日本内部的气氛在快速变化。共同社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一位参与制定安全政策的消息人士， 在非正式谈话中甚至提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当然这位消息人士亦承认这个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得到，但这种话能够被讲得出口本身就是信号，它代表日本对东亚局势的判断正在向最坏情景靠近，禁忌被拿出来讨论通常只有一种原因，焦虑在升高，中共几十年来对周边国家渗透收买，但今年以来这个同盟阵线正在全面崩溃，被中共国安严重渗透的泰国现在正在猛咁轰炸中共东南亚第一盟友柬埔寨。场内自媒体18号发文转述南韩报道指，南韩特工和泰国军队合作在柬埔寨拉了三名中国籍的电诈疑犯，他们曾经谋害了一位南韩的女性人士。对北京来讲，这种现场执法比口水战更加尴尬，但北京现在只好忍住。走到2025年尾，现实世界的信号越来越密，而民间亦开始用另一套语言理解2026，认为三大预言都在警告2026中国似乎有一场劫难无可避免。首先是推背图第46章，有个军人身带弓，直言我是白头翁，被解读为中共军头夺权。有分析说白头翁是个字谜，将翁字换成白字头，就是习近平的习字倒过来写，就是军人反习，习字倒过来还有将一只鸟的羽毛拔光的含义。现在张日合就在这里拔走习近平的党羽，接下来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或者就应在2026。法国占星师诺查丹马斯在1555年出版的预言集中做出诸多预测，包括911事件和戴安娜王妃去世。诺查丹马斯预言2026年庞大蜂群将会出动，夜晚将展开伏击，长达7个月的激烈战争，无数人因邪恶而丧生，三团烈火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则在寂静中失去光芒。现在人们认为诺查丹马斯所讲的蜂群不是蜜蜂，而是无人机，这个是不是代表东方将出现战争呢？泰国 Play 师傅在2025年爆红，除了讲中缅甸地震外，还预言了泰国年底300年一遇的暴雨。最近 Play 师傅提醒泰国人说2026年上半年有三个地方不要去旅行，他没有明讲具体地点，只是讲 HJT， 这三个字母在网上引发广泛的讨论，很多人在猛地猜 H 是指香港， J 是指日本， T 是指台湾，三个地方都跟中国有关。这些猜想某种程度上反映集体焦虑正在成形，这份焦虑正在推动各个国家更快地做好准备。最后有个问题请大家讨论，美国下一步再出大牌，例如高层访台，带头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你直觉觉得结果会是哪一个呢？ A 北京会被吓窒了不敢动， B 北京会被逼急了更可能冒险。留言请直接打 A 或者 B， 然后补一句，你觉得北京还有没有能力发起军事挑衅呢？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上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里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东西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好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器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 比如讲，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呢啲数值嘅保养，补血十八味同代谢补其实系可以搭配服用嘅。简单嚟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嘅健康支持。快过年啦，喺照顾屋企人嘅同时，亦唔好忘记关照忙咗一整年嘅自己啦。而家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哋都能够喺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嘅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哋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嘅新闻。在下边这个新闻开始之前，要先多谢大家上一集赖清德一碗面那个提问，留言量好大，绝大多数朋友选了 A， 这个代表大家对国安和底线有一致的直觉。但我亦想拜托一件事，如果你心里边其实比较接近 B， 请你亦都写出来，不要因为版面上几乎清一色都是 A， 就将不同意见吞翻转头。民主社会最怕的不是吵架，是只剩低一种答案，只剩低一种声音。接下来这段新闻是我想放入今日节目的大背景，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看起身自然冒出来的舆论其实是被设计过的。近日流出一段中共体制内的录音，目前外界难以独立验证它的真伪，不过它揭露的手法和已知中共渗透手法高度相似。录音里面一个男的声音报纸又没话，不能够只是找政治博主，在意大利的音乐圈找几个人，再找几个日本美食博主，在费城找些修车博主，覆盖不同的国家不同阶层。更关键的是话术，主打所谓的中立理性，可以稍微闹下共产党，偶然间闹一下我们能够忍。上边定的调呢，明确是润物要细无声，达到的效果是要搞乱台湾内部对自己防御的信心。录音提到每个月固定经费40,000欧元，明讲了是组织的钱，还讲军方要我们交的任何东西从来都不留文字。录音中明确提到北京市公安系统下属的情报经手舆情处，暗示大外宣不是宣传部的工作，是情报的一部分。有人总结，你以为的客观理性实际是中共用生活内容包糖衣，被意识形态落毒的系统工程，而台湾正是首要目标。不过问题不在于某些中文博主或者某个族群，而是在中共政权长年将世界划分为敌我，用仇恨教育洗脑国民，再加上舆论控制，令到中国人看不到真实的世界。而且中共不是只是停留在情绪战，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和保守党众议员岛田洋一都公开示警话，中共国家情报法明文要求中国人民必须配合中共政府搜集情报，国防动员法规定中国人民在紧急状况下必须接受军事动员。岛田洋一18号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表示，高市首相推动制定的反间谍法若果迟迟无法完成，好可能导致中共间谍趁空档加速活动。岛田洋一要求政府加快立法进度。留言区我想请观众朋友表达意见，你觉得台湾该不该立法要求涉政治议题的自媒体或者 KOL 公开金主和海外资金来源，不公开就下架或重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西方试图推翻卢卡申科连任的行动失败，如果美国肯承认这一点，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可望改善。美国保守派媒体新闻头条18号刊登对卢卡申科的专访，白俄罗斯官方通讯社亦同步发表。卢卡申科说，白俄罗斯有意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两国甚至可以合作解决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分歧。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和卢卡申科关系良好。2020年白俄罗斯总统大选，官方宣布卢卡申科6连任，白俄随即爆发创纪录规模的抗议，批评选举舞弊。 卢卡申科大举逮捕几千名示威者，西方国家拒绝承认卢卡申科为总统。卢卡申科则话，白俄民间抗议是西方对白俄罗斯政府发起的攻击行动。卢卡申科在18号的专访中话，如果美国肯承认西方拒绝卢卡申科连任的攻击行动失败，这个就是白俄和美国关系的新起点。欧洲正在将备战变成制度，而且备到一个程度，未来驻乌克兰的维和部队可能有权直接和俄军交火，这个不是假设。欧洲这几个礼拜正集中反复释放可能和俄罗斯开战的讯息。先看看第一条线，欧洲议会在12月17号表决通过建立军事新根区，493票赞成，127票反对，38票弃权，支持者占绝大多数。军事新根区的核心是各国军队军事物资可以跨境调动，减少关卡，减少审批，目的就是为未来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做准备。欧洲议会还点出一个问题，现在军事装备跨境移动有时要超过一个月，而欧洲要的是什么呢？平时三日可以完成军队跨境调动，危机的时候24个钟内搞定。欧洲为实现这个目的好舍得掟钱，计划将投资170亿欧元完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都要升级到能够比坦克过。欧洲正将战争需求写入去日常行政和工程标准。第二条线更敏感，它直接指向停火后的乌克兰。德国总理默茨12月16号接受德国媒体访问的时候，第一次证实美欧比乌克兰的安保扣赏，欧洲维和部队将进驻乌克兰。更重要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部队被授权可以直接开火击退俄军，保护模式如同防卫北约领土。默茨这句话的本身就已经将底牌翻了出来，这个亦是西方第一次具体描述战后安保构想。而且默茨明确话，这个是欧洲主导美国支持的框架，也就是说获得美国支持，并非是单纯欧洲自己的设计，这个对乌克兰来讲带来希望。但专家亦话，这种保障只有具有可信度才能够阻吓到俄罗斯，如果缺乏北约完整制度支持，容易受政治变动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保障亦确实提高了美国卷入欧洲大战的风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